好，弟兄姐妹们早。很特别的一次的主日崇拜，那我们能够在线上，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罗马书，这约翰福音的3章16节，也就是我想我们耳熟能详的一节经文啊。我们把这个节的经文啊先念一下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如果我们要读得再精确一点的话，是因为神如此的爱世人，甚至赐下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打开神话语，我们再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美好的一个主日早晨，主啊，你透过这一段宝贵的话语，你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祈求你开了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读了这句话已经有多少年了，主啊，但是我们知道里面隐藏的这个，隐藏的奥秘和你的丰富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此时此刻，我们就在你脚前等候，我们祈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今天。能够来到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你求你使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打开，看见你无穷的丰富和你的爱。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祷告，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靠耶稣名祷告的，阿门。好，那每一次我们面对一节伟大的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要停顿下来，比如说就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那可以称为
Recording in progress.
圣经当中的圣经吧。我们如果你要把圣经的信息要概括来总结的话，有一些的经文就比其他的经文更加具有重要性。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停留我们的脚步来思想约翰福音的3章16节。那我们先很快的看一下，当我们读一节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只是把它抽取出来。我们要从这个整个上下文里面来看，那么回顾一下啊，在这一段的经文，它的上文和它的下文，它到底在讲什么啊？特别是它的上文，我们上一次说到的，也就是尼哥底母来跟耶稣的谈话。尼哥底母听到耶稣所说有关重生的事的时候，他产生了深深的一个困惑，他问了一个问题：怎能有这事？作为一个以色列的老师。居然他不明白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就向他来解释。所以耶稣说到了关于救恩有2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就是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那上一次我们也谈到了地上的事，乃是关乎圣灵重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虽然是非常奇妙，但确确实实。又是我们在地上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能够切切实实经历到的，就好像风吹在我们身上一样，能够经历到的。那耶稣然后就说到，还有关于救恩，还有更伟大的事，就是在天上的事，乃是神永远救赎计划的奥秘。那这样的奥秘，只有借着圣灵的启示和光照，才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的事情。那么，这样的奥秘是神救赎计划背后所安排的伟大的心意。那关乎什么呢？关乎了道成肉身来寻找失丧的人。所以他说到，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没有人能够把神隐秘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来洞悉告诉我们。那么救恩呢，是要在乎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换一句话说，这个降下是非常重要。救恩不是在于人去凭着自己去升天，所以救恩不是靠人自己去 ascend，不是，而是在于神儿子的降下 descend。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那么所有的想要靠自己 ascend 的，都是最后最终要失败。那最最圣经当中最最要 ascend 想要自己升高的那一个，就是撒旦。撒旦想要自己升高，要升到天上啊，想要与至上者与神平等。所以在圣经当中，凡是说到自己想要 ascend 那一种的骄傲，那是撒旦犯罪的那个本质。而犹太人想要凭着自己的行律法和做工， 来立自己的意，就是像撒旦一样想要自己上升。所以这在圣经当中是受到耶稣最大的谴责的人骄傲是人最大的罪，也是撒旦最大的罪但是救恩不是靠人自己去 ascend，靠自己去上升，而是靠着神自己恩典派他的儿子的下降。所以他不但下降，他而且被举。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说：“人子下降，而且要被举起，好像旷野的铜蛇，摩西所举起的铜蛇一样，叫一切仰望他的都得永生。”然后耶稣就进一步的要开始来解答尼哥底母的问题，因为尼哥底母问的：“怎能有这事呢？”然后耶稣今天就用3章16节的宝贵话语来回答。所以我们看到3章16节说到：“因为。”这样就完全回应了尼哥底母的这一个困惑。那么我们今天我想分2个部分，我们来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表达：第一，神如此的爱第二，从灭亡到永生的那一种的生命。那么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的，就是神如此的爱我们这些人。然后呢，神把我们从灭亡的状态当中带出来，带到永生的状态，那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英文圣经就非常清楚：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那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稍微有点缺陷。因为把这个 for 拿掉以后这个就缺欠了与上文之间的联系，所以常常我们只把3章16节抽出来，那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在回答尼哥底母这个重要的问题，怎能有这事呢？所以因为所以我们要把它翻译成因为神，然后这个 so 也绝对不能够漏掉的，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这个。就是如此的爱世人，所以等会我们要来看看神如此的爱，这个如此是如何表达出来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因为神如此的爱世人，耶稣他第一就把这个救恩的终极原因告诉我们，乃是因为神的爱他回应尼哥底母这个问题，说怎能有这事呢？他说，因为神的爱，神的爱，所以。在以弗所书1章3到6节里面，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又因的这个神因着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所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常常说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却忘记掉这个父神是终极的那一位，开始救恩计划的那一位。所以圣父、圣子、圣灵3位一体的真神，在救恩当中的角色，在耶稣基督的这一段的对话当中完全都表达出来了。所以圣父他才是救恩真正的源头。所以耶稣说，因为神如此的爱世人那么我们常常有。有一些的说法，有一些人说圣父是因为神对罪发怒的缘故，所以圣子来到这个地上然后呢，圣子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样感动了圣父，因为他的牺牲，神的儿子感动了圣父，所以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观念。因为我们知道，包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都是因为圣父永恒当中的计划，他才是救恩的源头，一切源于圣父的爱，他如此的爱世人，这是一切救恩启发点然后圣子呢，他是来成就救恩的那一位，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也就是刚才我们13到15节里面说的，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那一位人子，他来到世上最重要的这一件事情，就是要被举起来，要挂在十字架上，他要上十字架承担罪的刑罚。 所以耶稣来是为了完成就救恩。那么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过圣灵的工作啊，三位一体的真神一同参与在救恩当中，圣灵使人得着重生的生命，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虽然不能够明白，但实际上我们经历了这个在地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所以蒙重生的人才有一种可能性去信靠耶稣。所以这样呢，这个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救恩计划里面一个非常整全的一个图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毫无谈到人要做什么，人的作为和人的功劳，这我想我们要非常注意，救恩完全是在乎神。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神如此的爱是如何来表达的。这里这一个如此一出来的时候啊，so 一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内心要问，这个 so 到底它要强调什么？当然我们知道。So 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在强调神爱的那一种的程度啊，所以约翰福音3:16，它的侧重是在讨论神的爱啊，并不是在讨论人的回应。那当然，我们等会儿最后我们会看到，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这个信啊，不是在这一节里面，不是强调人的功劳和作为。我等会儿我们会再一次回过头来再思想这个信啊，我可以说3:16完全都是在讨论神基于爱他所作所为啊。那么神为什么爱我们呢？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啊，神的爱是基于他怜悯的本性，他的属性，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并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可爱的。如果我们来看看圣经对人的描述的话，你就看到是很悲惨的一个图景啊。当我们常常喜欢说路加福音的1:78-79，撒加利亚的那个颂诗诗歌，他在里面说到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你看，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这一段的信息，常常有时候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也会念到。那施洗约翰的父亲就认识到一件事情啊，清晨的日光就是基督，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人做了什么啊，人的光景是什么样，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不单单是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而且是已经坐下来的。坐下来就是表示已经放弃了，在继续在黑暗中死荫里要摸索，想要寻找出路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完全放弃，已经完全没有指望的人，因着神怜悯的心肠，神让清晨的日光，我们的主基督来拜访、造访我们，从高天临到我们，就是 visit 我们啊，来访问我们，来造访我们，这是神的爱。是基于他自己的怜悯，这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表达。那如果把救恩留给人自己呢？那么人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对神的回应？我们常常说，有人啊，要凭着自己要追求神、认识神、敬畏神，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如果全部留给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毫无指望的。所以在约翰福音6:44，主耶稣基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是父 draw people，他 draw 我们的话，吸引我们的话，没有一个人，连一个也不可能会主动地去寻找。认识耶稣基督，就更不用说寻找认识神。所以留给人自己是彻底无望的，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人的光景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啊。所以这是我们原来的光景。每一个信徒，我们不比其他人好，我们原来的光景都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啊。这就是神所爱的对象。你和我们曾经都是这样的人。圣经当中所称的叫世人， 所以说，神因为神如此的爱什么？爱世人，不是爱道德高尚的人，不是爱有宗教情操的人，爱的是世人。世人这个词所表达在英文里面就是 the world，或者叫 cosmos 啊，这个是和世界是用的同一个词。这个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今天我们这个上下文里面，是指人啊，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如果是指人的话，翻译成世人；如果是指一个系统，一个思想系统，一个整个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系统的话，那是指世界。那么，世界我们多次谈到，世界的 cosmos 在新约圣经，特别新约圣经，在圣经当中，特别是新约圣经当中应用啊，常常是指向，当然世界有可能指物质的世界，但是在上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世界常常是指一个被罪污染与神为敌的一个系统，这整个一个人的一个系统啊，这个系统里面的人啊，他们拒绝神，他们生活行事为人，好像神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就是世界。那么，在约翰一书的2章16节告诉我们，世界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是从那一个与神为敌的系统里面来的。”啊，所以今天的世界上的人就生活在世界里，而这个世界不只是一个物质层面，不是一个物质层面的概念，乃是因为我们信徒也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但是呢，生活在世界里，乃是指着在这一个与神为敌、不认识神的这一个系统里面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就是世人。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被罪所污染的人类啊，他们故意拒绝认识神啊，而且这样的人从本质上来说，根本就是不配得神的爱。有什么能够配得神的爱呢？啊，无善可陈，这就是世人啊。我们从前都是世人当中的一个啊。罗马书3章23节对世人的刻画非常清楚，因为世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亏缺神的荣耀啊，至少包括2方面：第一，没有把神应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因为世人生活好像神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不要再说去把荣耀归给他。那么，第二就是世人啊，他们没有活出神所造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应当活出这样的荣耀的形象和样式，与神的性情有份的那种生命，没有活出来。所以这样的话，这又是第二重的亏缺神的荣耀。所以世人的本质就是被罪玷污，无法活出神的无法为神的荣耀而活，无法活出生命应当具有的那个神创造本意当中能够荣耀神的生命。好，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这就是神爱的对象。你说神爱的对象是这样，那么神要赐的礼物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神所赐的，神居然赐下他的独生子啊！这一句话里面这个张力就出来了，一个是最低的，也就是世人；另外一个呢，神赐下的是最高的、最宝贵的，就是 the only begotten son，神的独生子。那独生子这个名词在圣经当中是强调独一无二、尊贵的地位啊。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啊，在圣经旧约当中说到以撒啊是亚伯拉罕所爱的独生子。那么亚伯拉罕还有儿子，还有以实玛利，还有其他的儿子。但是从尊贵的蒙应许的地位、立约的地位来看，只有以撒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所以圣经在创世纪22章称他为你所爱的，你的独生子以撒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第二位格啊。他来到世上成为人子，那么神把他赐下，在这里啊，圣经当中啊，故意用的词是说， 神赐下独生子，并没有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说赐给我们，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其实这样的约束限定了这个赐的这个范畴。其实我们对这个赐这个词啊，我们要有更清楚的一个理解，并没有说我们啊赐。是指着神 give，那么这个就是神的爱的本质的表达。这个 give 这一个词，约翰在这里用的时候是表达了两重的意思啊，表达了他的给予啊，给我们的礼物；第二，也表达了他的舍弃。所以他 give us gift，然后他 give up Christ，所以给也包括了 give up。舍弃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它的给予第一重的意思是赐给我们啊，赐给我们呢，包括了第一是赐下啊，所以为了救恩，圣父把圣子差遣进入世界，成为爱的礼物。所以我们看约翰一书的4章14节，清楚地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啊，这是第一重的赐，圣父差遣圣子进入世界，把他赐给人类作为爱的礼物啊。但是呢，光光这个赐啊还不够，这个赐，神赐下独生子啊，不单单是把他作为礼物赐给我们，还是把他交出的意思啊。所以这个 give 还包括了第二重的意思，give up 或者叫 deliver up 啊。这是圣父另一重的主动的作为，就是圣父把耶稣基督交出来，为我们把他舍弃。这个是在约翰罗马书8章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神没有 spare 保留他的儿子，他为我们众人舍了，but give him up for us all，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这个赐另外一重的含义，所以我想，我们读约翰福音3章16节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赐下的时候啊，我们要同时要清楚，里面包括了给予以及神的舍弃，那这就是伟大的爱之表达。为什么说 God so loved the world？这个 so 表达在哪里呢？就表达在神的爱之伟大。我们如何来衡量一个爱的伟大？第一，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施爱者他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大啊！所以，God so loved the world，然后呢，他把他的独生子赐下，不单单是给我们做礼物，而且啊，他要把他舍弃，好像掩面不看一样，让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为我们成为罪，这就是。舍弃的意思，所以神把他的儿子，把他 deliver up。圣经上说，神的儿子被交出，然后被挂在十字架上，这都是父神永世救赎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好像是那些恶人的手所做的，但又是神的永世计划当中把基督交出来的那个计划当中的心意啊。那所以这个施爱者就是父神。他付的代价是何等的高，就把他的儿子都白白的为我们舍了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这个爱的这个衡量啊，你要看到谁领受这个爱，领受这个爱的人配不配得这个爱？所以被爱者的价值和资格，这又是这个爱的衡量的另外一方面。所以圣经在这里说神爱世人，所以你读到这里的，你看到那一个反差。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世人。世人是在罪中的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也不敬畏神，居然为这样的人，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啊，也就是你和我从前那一个状态。所以罗马书5章6到10节里面，这个说得非常清楚，说到神差他儿子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人呢？啊，我们不是说我们那时候已经去追求神，想要认识神，然后神看这个人很好，要来寻找我们，爱我们，不是。罗马书5章16到10节里面用4个名词来形容我们这些人。 啊，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第一，我们是还软弱，we are weak。然后，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罪人这个词其实是 ungodly 的 ungodly，或者就翻译为不虔之人。所以，原本我们的光景就是不虔之人，我们对神没有兴趣，我们也不敬畏他啊。然后，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你来看看，他说到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已经觉醒，我们要追求认识他的时候哦。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所以呢，你看我划出来的，第一，我们还软弱；第二，我们是不虔之人；第三，我们还做罪人。我不单单是做罪人，我们还做神的仇敌的时候。神居然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这样的世人来到这个世上，这就是神的爱终极性的那一个衡量。所以难怪约翰用一个词 "God so loved the world"，如此的爱，如此的爱，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如此不堪的世人，神居然愿意把他的儿子为这样的世人舍了，这就是他的爱，不单单是神如此的爱，而且神的爱是在永恒当中的爱。所以，我们看 God so loved the world，爱这个是过去时，非常清楚，不是现在神才想起来爱，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来爱这些世人了。救恩是在神创世以前就已经订立的计划。以弗所书1章4节，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不能够明白这样的奇妙的事情，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居然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都还没有生出来之前，他在基督里面已经爱我们，已经拣选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难怪罗马书5章第6节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神在永恒当中有他一个所定的日期，他已经定下日期，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罪人死。这是永恒当中的爱。所以约翰记载的时候说，神爱世人，God for God so loved，loved 不是 love，是 loved，从过去永恒当中就已经爱我们了啊！所以这个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死神的慈爱的表达，但十字架又是一个刑具，是一个公义的审判的一个标志。那么十字架这样就成为慈爱和公义之相遇。就好像诗篇85篇10节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就是神的救恩之伟大的地方啊！神设立十字架是来彰显他对罪必然要刑罚啊！神不是圣诞老人啊！你说神啊，他只要爱我们，他只要说啊，免了免了，赦免了赦免了就可以了，当然不可以。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对罪要发怒，他恨恶罪恶，喜爱公义，但是他又爱我们这些不堪的世人，所以十字架是神的智慧的表达，他的慈爱和他的公义就在十字架上相遇了。所以罗马书3章26节，应该是26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他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啊。那么神设立的十字架显明了两重的义：第一，神是公义的，他对罪恶绝对不会妥协。如果神不刑罚罪恶，他就是不义的。那么，但是神 透过十字架，让我们看到耶稣被挂在上面，神刑罚了罪，不单单是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还有旧约圣徒，就是先时人所犯的所有的罪。旧约圣徒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有的罪都是被基督所承担了。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所以能够得着赦免，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神的意在这里表达出来。然后呢，同时他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神的恩典的表达。神的慈爱使得耶稣的义归在这些信靠耶稣的人身上。所以这里发生了一个转换，就是我们的罪归在基督的身上，基督的义归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样，神的公义就完全得着了确立。啊，这就是神的爱奇妙的地方。那神的爱呀，要带出怎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来看看神的爱所带出的结果，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或者 everlasting life。那这就是神的爱的结果。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最终要给世人什么伟大的礼物呢？就是 eternal life，就是 everlasting life，永生。那什么是永生？永生不只是一个时间范畴的一个概念。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将来死了进入天堂，我们就得永生，所以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啊，常常以为是将来发生的事，实际上不是。我们已经多次在我们的讲道当中强调，永生是一种关系啊，这种关系当然会带出时间上的直到永恒啊，但是永生是在于与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永生的确切的定义，在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7章大祭司的祷告当中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当耶稣在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这两重的认识，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认识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有非常清楚的属灵的含义，乃是指向相爱亲密的那种关系啊，亲密的相爱关系。这个 know 这个词，从亚当和夏娃同房开始，我们看创世纪第4章的第1节，亚当和夏娃同房，说亚当 Adam knew Eve，亚当认识夏娃。那么这是指着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而言的。那么这个关系的延展到后面说到认识，都是很多时候都是指着亲密的相爱的关系而言的。所以，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不只是头脑的知识，乃是我们和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相爱的那一种的关系而言的。所以，永生是这种的关系啊。然后呢，永生也带出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什么叫与神的性情有份？在彼得后书1章4节里面说到，有永生的人获得的是怎样的一种性情？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不是说我们会成为神或者成为小神，不是啊。与神的性情有份，乃是我们获得了神原有，应当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就应当活出那一种荣耀的那种生命，好像圣洁、公义啊，好像慈爱、怜悯等等啊，这样所有的这一些的性情，最终极的表达在哪里呢？都是在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把一个与神的性情在他的身上，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把它完全表达出来。而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在圣经当中又称为我们被魔造成为基督的模样，在罗马书8章29节里面说，我们要被魔造成为他儿子的模样。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好像都被扔入了一个模子，一个基督徒好像被放到一个模子里面，被魔造出来的时候啊，使我们出来的时候，可以人家看见的哦，这个人身上展现出来的好像是基督的那种的品行和那种的美德。 那就是神的性情啊，所以这就是神真正他来救赎我们的心意，要让我们获得这个永生，也就是与神性情有份的那个生命，也就是被魔造成为基督的样式啊，这就是永生。那永生也是一个时间范畴的一个概念啊，当然我们知道有与神有亲密相交。关系与神性情有份的人，一定是存留到永永远远，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啊。那么圣徒呢？其实这个永生不是从死了以后才开始的。圣经当中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圣徒已经在永生里啊。耶稣他在约翰福音5章24节，他对当时那些法利赛人还有当时在场的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has eternal life。他用的现在时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来，听耶稣的话又信差他来的那一位父神的，那就有永生，是已经有了啊。然后后来还要强调，不至于定罪，已经不再定罪了啊，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这个出死入生，这个生就是永生。那一个基督徒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我们已经是在永生里的人，不需要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才进入永生。不是，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时候，我们已经有永生，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我们已经不再定罪。啊。那么永生的反面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不至灭亡的那一个灭亡 （perish）。perish 是永生的反面。那么 perish 是什么意思呢？perish 是指着世人现在的状态而言的。世人现在的状态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不认识神的失落状态，是 lost 的状态。那这一个状态啊，是现在就已经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说到这个灭亡这个词，我们也不要觉得是将来我们死了以后才发生的啊。其实原本我们都是在灭亡的那个状态当中啊。以弗所书2章12节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啊？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他用3个词来描述，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第一是没有神，啊，一个灭亡的人，也就是活在一个世人，啊，他根本就不认识神，他的生命当中是没有神，without God，然后 without God 的人是没有指望，without hope，然后呢，第三，这样的人呢，好像还活在世界上。啊，但是呢，他只是 live，他只是，其实这个being in the world 啊，在圣经当中是说活在世上是 in the world，就是在世界这个系统里面。所以呢，这就是灭亡人真实的一个写照，活在存在在我们说这个活啊，其实应该说存在在这个世界的系统里面。受到世界的影响啊，一个与神为敌的系统的影响，这样的人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生命当中是没有与神发生连结的。所以这就是世人的这个状态，而这个状态，圣经称之为灭亡。灭亡。所以我们原本的状态是怎么样啊？当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我们都是在灭亡的状态当中。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人在灭亡的状态当中，他们并不了解，并不知道。我们只有求主怜悯他们，开他们的眼睛。那灭亡啊，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个 perish 不等于 annihilate 啊。英文当中 annihilate 是完全除灭、完全不再存在的意思。那灭亡不是指不再存在。啊，在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耶稣也说，末后的时候，他要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受审判啊。 这个就是，当然基督徒已经不再定罪，我们不需要再受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呢，这个世人都要复活。然后启示录20章13节说，地和海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都要受审判。所以灭亡的人不是不再存在，而是永远还要存在下去。然后他这个存在啊，如果在世上没有认识基督的人，这样的存在是称为叫毁灭，或者称为叫永远的沉沦。那么当这个保罗在写照《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9节的时候，他说到这件事情，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这个词 eternal destruction，你看这个 destruction，翻译成毁灭或者翻译成沉沦，而这个沉沦啊是时间上要永永远远持续下去的。那么你说什么叫永远的沉沦？当然，这个很清楚，不是指着永不再存在的意思。是要永远存在，但是呢，保罗做了一个解释，非常清楚，说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换一句话说，离开了生命的源头，离开了盼望的源头，这就是永远沉沦的意思。所以今天在世上活着，世人在灭亡的状态当中，然后将来要永远沉沦，如果不信靠基督的时候，他们要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永远沉沦，eternal destruction，永远离开神的面，这是很可怕、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如何能够从灭亡进入到永生里面来呢？这当然是一个当务之急的一个问题。所以，约翰3章16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时候啊，他就说到了怎样的人可以得着永生？他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常常听到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讲道者啊，要讲完了以后，差不多应该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什么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蛮高兴，说我们终于可以有。可以所做的事情了我们要不要就是要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归根结底这还在乎我一个信。如果我信，我就能够得着；如果我不信，我就得不着。那我们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又错了所以圣经当中的应用不一定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概念。我们常常说到应用的时候，就立刻想到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圣经要我们能够安息，停下自己的功，放下自己的劳苦不要去靠自己的挣扎。如果我们认为我要去信他，我就能够得着，那么信就变成了我的一种功劳。而圣经从头到底是否认人的一切的功劳，在救恩的事情上，人没有功劳可言所以我想要强调的，我们也谈应用。但是这个应用在圣经当中说，我们要在神的道上稳稳的扎根，在悟性和各样的智慧上，我们都要更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被他的爱所感动。圣经告诉我们清楚说到信，包括这个信都不是人的功劳。虽然在这一句话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信不是我们可以用来夸口。成为我们的功劳，因为以弗所书2章第8节，保罗非常清楚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包括我今天能够对神有信的回应，乃是神把他的恩典，把这个信赐给了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这个信如何，这个信心如何奇妙地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太过于奇妙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信心确实在我的身上就发动起来了，因为信是我的重生的生命啊，对神的爱很自然的一种回应。所以，难怪主耶稣基督在讲到约翰福音3章16节之前。他花这么多篇幅讲到重生的生命， 因为如果没有重生的生命啊，我们如果光读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样呢，3章16节又变成人的功劳了。因为这唯一区别一个人能够信主得救或者不信主得救的区别，就是他一个人能不能有信心来回应。那么这又变成人的功劳了。但是圣经彻底否认到这一切。圣经说，重生的生命对神的爱的回应就是这个信。这个重生的生命啊，如果一个人获得了这个重生的生命，他就会仰望被举起来的耶稣啊。然后呢，重生的生命使得我们可以看见，可以进入神的国。那耶稣责备尼哥底母的时候就说："你还没有看见神的国，还没有进入到神的国，因为你还没有获得这个重生的生命。那么人靠自己的做是做不到的，只有依靠神的恩典。所以救恩完完全全是基于神的爱和恩典。约翰福音3章16节最重要的经义，不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立刻要采取行动，要用信来进行回应，不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就是要让我们感受到神无比的那个大爱啊，完全让我们看到救恩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和神的爱。那约翰一书的4章10节里面，老约翰也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回应。我们要爱神，我们一定要爱神。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吗？其实我们做不到。那是神爱了我们。圣经多处告诉我们，都是说神主动的爱我们。那我们能够被神的爱感动，是因为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在罗马书第5章5节里面，保罗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今天你听到的时候，你说神的爱如此的伟大啊，我真是感觉到神为什么要爱我这样的一个如此卑微不配的一个人。我们原本是一个与神为敌，在罪中不前的人，是一个软弱的人，但神居然在那一个时候他就来爱我，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你的心里已经发动啊。所以罗马书的8章32节，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我们圣徒得救，能够得救到底的终极性的保障。因为神主动的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他能够把最宝贵的舍了，那他岂不把我们完全救恩，我们将来能够进入神荣耀丰富一切的同在，领受神所为我们所赐一切的基业，这所有的丰盛，我们凭什么说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不是因为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乃是因为神既然已经愿意舍弃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子，他最宝贵的那一位儿子啊，他的儿子。那么，他岂不把我们在将来我们完全得救、领受神的基业道路上所需的一切的资源，全部都来赐给我们吗？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读约翰福音3章16节，我想今天如果神的灵在你的心里面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与神性情有份。我们是领受神丰富恩典的人，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向神不住的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能够说什么呢？我们是如此的不配，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来追求、来认识你。但是主，你看见我们在这个黑暗当中，坐在死荫里，主啊，你就怜悯我们。因着你的怜悯，你差遣你的儿子，你如此的爱我们，赐给我们何等大的礼物！这远远超乎我们的智慧，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这样的爱何等的奇妙，远远超乎我们人能够想象的。主啊，我们只有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圣灵将你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位来听的，无论是已经是成为你的儿女的，还有我们今天在这里还没有来认识你的朋友，但是主啊，你的圣灵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也是经历到主你的爱的浇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无善可陈，我们没有一种可能性，我们能够凭着自己说我愿意来相信主啊，我们只有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有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看见我们自己的残缺，毫无所有，看见你一切的丰富。你不单单要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你更要把一切我们得救所需用的一切的资源、永恒当中的一切的产业的丰盛，你为我们所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都要赐给我们，要白白的赐给我们，并且是。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从我们不定罪到不与你的爱不隔绝，这是一个已经因着你的爱所保证的一个过程。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丰富的恩典。我们只有在这里再一次将荣耀、赞美和感恩全都归于主。我们祷告、祈求、感恩，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Amen.
Amen.